生命的福音，凯勒牧师讲章，由林涛老师讲述。
七种致命的罪，零二，罪的剖析，二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很欢迎您收听《生命的福音》节目。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。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，欢迎您跟我们联络。好了，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弟兄姊妹们，向大家问安。我们一起来探讨罪这个主题。今天我们探讨七种致命的罪系列，罪的剖析二这个题目。我会呢为你们读出今天的经文，耶利米书第二章。我们在上个节目已经读过这章经文了，这是耶利米向犹大人发出的第一篇讲章，主题是罪。我们上次已经看过这章经文的第一部分，现在呢会看余下的部分，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九至三十二节，经文是这样说的：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，你背道的事必责备你。由此可知可见，你离弃耶和华你的神，不存敬畏我的心，乃为恶事，为苦事。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我在古时折断你的轭，解开你的绳索。你说我必不侍奉耶和华，因为你在各高冈上、各青翠树下屈身行淫。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，全然是真种子。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？你虽用碱，多用肥皂洗濯，你罪孽的痕迹仍然在我面前显出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你怎能说我没有玷污，没有随从众巴利？你看你谷中的路，就知道你所行的如何。你是快行的毒蜂驼，狂奔乱走。你是野驴，惯在旷野，欲心发动就息风，起性的时候谁能使他转去呢？凡寻找他的必不至疲乏，在他的月份必能寻见。我说你不要使脚上无鞋，喉咙干渴，你倒说这是枉然。我喜爱别神，我必随从他们。贼被捉拿，怎样羞愧？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、首领、祭司、先知也都照样羞愧。他们向木头说，你是我的父，向石头说，你是生我的。他们以背向我，不以面向我，以致遭遇患难的时候却说，起来拯救我们。你为自己做的神在哪里呢？你遭遇患难的时候叫他们起来拯救你吧。犹大，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。耶和华说，你们为何与我争辩呢？你们都违背了我。我责打你们的儿女是徒然的，他们不受惩治。你们自己的刀吞灭你们的先知，好像残害的狮子。这世代的人哪，你们要看明耶和华的话。 我岂向以色列做旷野呢？或做幽暗之地呢？我的百姓为何说，我们脱离约束，再不归向你了？处女岂能忘记她的装饰呢？心腹岂能忘记她的美衣呢？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。以上就是神的话语。我们上次已经开始看这段经文，耶利米所说的也是一个现代的处境，因为他的国家，他的社会正在崩溃，无论在政治、心理、社会和文化上都正在崩溃。每个人都问，有什么不对？神借着耶利米指出了答案，这不是经济问题，而是罪。我们上次已经讨论过这一点了。首先呢，耶利米指出罪的特征。我们上次看到英国作家兼翻译家多罗西·塞耶斯所说的一句话，这句话精简地总结了罪的特征。他这样为罪下了定义：灵魂内在深处的错乱。这是一句美妙的话。髋关节和骨骼脱臼是怎么样的？会出现什么问题？骨骼偏离了中心，它不会聚焦于应该集中的那一点，结果造成重大的破坏。肌肉和组织都会受伤和磨损的。这个造成了重大的问题，重大的破坏，使你呢会感到疼痛。你的髋关节不能够正常的运作，你不能够走路了，不能够行动了，你不能够移动你的手臂了。罪就是灵魂错乱了位置，灵魂应以神为中心。那我们上次看到了，如果神存在的话，他必定是个伟大的创造主。我们生命中的一切事情都应该以神为中心。但是我们说罪是内心要求一切事情，包括神，都以围绕自己为中心。我的幸福，我的目标，我要办的事情，以及令我安心的事，都以自己为中心。这就是罪。灵魂错乱了位置，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由于我们不愿意以神为中心，因为我们不想失去自主权。无论我们以什么为中心，他都控制我们。我们没有敬畏神，我们不以神为中心，这是罪的特征。今天我们要看看罪带来的后果。其实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？罪带来什么影响？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呢？当然，后果是非常严重的。你看，神在这段经文一开始就说啊，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，你被盗的事必责备你。你看到吗？神说，我不必动手，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，你被盗的事必责备你。当你告诉一个孩子啊，不要这样玩那件玩具，否则呢，你会损坏他的了。孩子很喜欢那件玩具啊，你又说，哎，孩子啊，别这样，你破坏规则了，你会损坏那件玩具的。如果孩子继续的玩下去，不理会你所说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如果孩子继续的不听从吩咐，损坏了玩具，然后哭起来了，那又怎么办呢？父母要做什么呢？你没有什么可以做的，孩子为自己带来惩罚，他的恶意惩罚他，他的被盗斥责他。你看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没有什么可以做的。神在第十九节指出罪带来的后果， 如果你违背神的话语，圣经说这已经足够了，你会伤害自己的心，你会弄垮自己的生活，你会破坏自己的人际关系，你会伤害自己的灵魂，后果真是可怕的。罪带来什么后果呢？我们怎么样破坏一切事情？一切事情怎样破碎了？一切都土崩瓦解，这是因为罪。罪带来什么后果？罪实际上带来两个后果。这段经文运用美妙的比喻指出这两个后果。这个比喻描述神以直截了当的方式说出罪使我们爱上别的神明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有所恋慕的神明，我们有自己各种各样的神明，我们有所恋慕的偶像，我们以别的神明做情人，而那些神明总会做两件事情，他们常在两方面影响我们，他们奴役我们，并且使我们感到空虚。让我们看一看，你所恋慕的神明，一方面给我们带来束缚，另一方面给我们带来彻底的失望，完全的空虚。首先，让我们看第23至25节。你怎能说，我没有玷污，没有随从众巴利？你看你谷中的路，就知道你所行的如何。你是快行的毒蜂驼，狂奔乱走，你是野驴，惯在旷野。欲心发动就息风，起性的时候，谁能使他转去呢？凡寻找他的，必不至疲乏，在他的月份必能寻见。我说，你不要使脚上无鞋，喉咙干渴，你倒说，这是枉然，我喜爱别神，我必随从他们。我们从这段经文学到什么呢？神用了一个比喻，向这群住在旷野里，对牲畜有很深认识的人说话。他们与牲畜住在一起，他们的生计也依赖牲畜，所以这里提到的一件事情是他们知道的，当一只牲畜进入交配的季节，没有什么可以制止它的。那个景象就是一只牲畜被强烈的欲望、基本的本能紧紧地抓着，没有什么可以制止那牲畜。我们从这段经文学到什么？第一，罪有权势奴役我们，使我们把自己隐藏起来。你注意到神一开始就说，你怎能说，我没有玷污，我没有做错什么？在这两节的末尾啊，你看神说什么？这是枉然，我必随从他们。这里教导我们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罪带来奴役。罪有能力控制你，使你一开始就说，这不是真的，我没有玷污，这不是一个问题。但最终你会说，这是枉然的。如果你否认罪在你生命中所产生的力量，最终你会陷入绝望中。经文说，你怎能说，我没有玷污？时代周刊曾经刊登一篇关于奸淫和忠贞的文章。该文章的论点是，你知道吗？婚姻不适合我们，我们的结构不适合一生忠于一个人，这不是自然的事。那这个论点的背后是什么呢？你知道我从这个论点听到什么吗？我听到一个男人想要违背他许多年前给妻子所做的承诺，就是一生 忠贞于他。他说，你知道我不是淫乱，婚姻不是自然的事，我本来就是这样的，婚姻不适合我，我没有玷污，现在我没有履行我的承诺，但是我不是被罪的权势控制，我也不是在情欲的魔爪之下。啊，不，我只是忠于自己。神说，如果你早已否认罪在你生命中的权势，为罪找借口，说我没有玷污，最后你会陷入绝望中。你看不出来吗？你看不见罪在你生命中的权势吗？已婚的人应该肯定知道这一点。在你结婚之前，不断有人指出你的缺点，有人告诉你，你很挑剔，你很敏感，你很沉迷，你是那种胆小啊，你很焦虑，你很自私，你的脾气暴躁，或者是啊，你十分的小心眼儿。多年来，你看到这些缺点，人们向你指出你的缺点，但是你总是说，我没有玷污，那根本不是一个大问题。如果真的需要，我是可以改变的。然后你结婚了，已婚的人应该知道罪的权势，你们应该知道，这些缺点为你们带来许多问题，你可以看到他们有多强大。你说，亲爱的，好吧，我会改变的，但你又固态复萌了。你不用结婚也看到这一点，你立定决心说，我永远不会再这样做，但你却做了。你说，我不会像以往一样乱发脾气，我会戒掉这个习惯，我不会向恐惧屈服的。你认为自己是认真的，你确实是认真的，只是你不能够自控啊。难道你看不见罪在你生命中的权势吗？使徒保罗在罗马书7:18说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你比保罗更富同情心吗？你比保罗更正直吗？你比保罗更愿意自我牺牲吗？你是一个比保罗更好的人吗？保罗承认这一点，难道你不明白吗？如果你一开始就否认，说我没有玷污，你最终会说这是枉然。最后，你看到你在里面有一种力量超越你，你可以花很多时间为罪找借口。我们可以修读心理学和社会学课程，尽一切的努力把罪重新定义，以致我们可以说我们没有玷污，但最终我们会说这是枉然。这三节经文很有意思，经文不但告诉我们罪是一种奴役人的权势，也告诉我们当中的原因。
Thank you.
这实在引人入胜啊。神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在罪的权势之下，因为罪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。经文说，你倒说，这是枉然，我喜欢别神，我必随从他们。什么是致命的吸引力？当然，电影教会了我们这个词，但其实呢，我们一直都认识它的。致命的吸引力呢，就是当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对某人变得痴迷了，以致他们会做出任何的事情。他们会说谎了，偷盗了，甚至会杀人。他们会做出任何的事情。大家都这么说。啊，当然，那是迷恋，那是有问题的。那个人过于重视某事物了，使他变得比什么都重要，包括所有的原则，所有的事情啊。哎，我们不是这样的。神说这不是真的。神说每个人都有些东西，对他具有致命的吸引力，每个人都有所恋慕的神明，每个人都有一条底线，每个人都为某些事物而活。你说，我必须拥有那样东西，那就是你的情人，你的神明，你所依靠的东西，那样东西已经完全控制了你。当神谈到巴利和外邦的神明，你说，这是以色列，这些是原始古老的思维。圣经对于人的境况有基本的分析。在罗马书1:21，保罗说，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。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保罗说什么？他不只是谈论古人、多神论者和泛灵论者，他在谈论我们所有的人。他说，我们不是说罪的特征是拒绝以神为中心吗？我们拒绝把神放在中心的位置，所以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必须以一些事物为中心。你必须拥有一些东西，但无论你拥有什么，你的中心是为神而磨造的。人们不断地说，在你里面有一个像神形状的洞，无论你放进什么进去，无论你的底线是什么，无论你的人生意义是什么，无论你怎么样得到你必须拥有的东西，无论那是什么，因为你把它放在原属于神的地方，它就变成了一个神明。你不能够只喜欢你的底线，你不能够只喜欢你人生的核心价值，你会致命的被它吸引着，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得到它。所恋慕的神明，外邦的神明，圣经说，我必随从他们。这是非常深邃的分析啊！我希望你完全明白这一点。有人说，等一等，你在说什么？你为某种事物而活，如权力、认可、控制欲、别人对你的依赖、独立、成就、工作、恋爱、亲密关系、一般的人际关系、某一段关系，或是你的外表。每个人都为某些事物而活，他们说，我把自己投在这臂弯里，我躺在这个怀里，就是这个人了。我会对他说，如果我得到你，我就会快乐，我必须得到你。这就是我们正在谈论的。有人说，嗯，听着，我知道有些人确实是这样的。我认识一些痴迷的人，我听过致命的吸引力，我也认识一些虔诚的人，但我不是这样的。我对事物抱怀疑的态度，我不相信任何绝对的价值，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相对论者。 我是完全独立的，我相信我要创造自己的现实，所以我不会为什么事物去服务的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你的怀疑态度正是你不会质疑的事情，我可以证明给你看。如果你真的对自己的怀疑态度表示怀疑，你就不会那么充满怀疑了。我可以证明给你看，请更仔细地看，这个信念就是你所依靠的东西。你以这种信念去面对生活，你以这种信念去判断一切事物，你以这种信念去面对生活，这是让你对自己感觉良好的东西啊。请仔细的看，你已经把自己永远的命运压在这个信念上了。你不能证明没有神，但是你已经压上你永远的命运。啊，亲爱的朋友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所恋慕的神明啊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底线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最终关注的事物，总有些东西让我们说，这是枉然，我必须拥有这东西。有一个方法让我们把这东西辨别出来。为什么我们被奴役？当你以任何事物代替神，把它放在神应有的位置，它就会变成一个神明。除了神以外，你如果对任何事物说，我必须拥有它，它都会成为致命的吸引力。苏格兰作家乔治·麦克唐纳这样说，你不能够放开的任何事物都成了你的统治者。想想那是什么？用1分钟测试自己。例如，有什么东西是你失去后你会说，如果我没有这东西，或者是失去它，或无法得到它，我就会死。我生存没有什么目的，我必须拥有这东西。除了神以外，你若对任何事物说这句话，它就变得比神更重要了。你会为了什么而离弃神呢？有些人过去曾经离弃神，对吗？他们会说，如果神这样对我，如果神让这事情发生，那么我就与神毫无关系了。无论是什么事物，如果比神更重要，那就是你的神明，对不对？是什么推动你呢？什么东西使你说，如果我没有这东西，我的生活就会不快乐？如果你把必须这个词用于在神以外任何别的事物上，你就在那事物的权势之下了。看看你的沮丧，看看你的失望，看看你的愤怒，看看你的忧虑，不要说，我怎么样才能够改变我的现况呢？反之，你要说，看，我这么忧虑，这么害怕，这么气馁，是因为我认为我一定要拥有某些事物。这就是我产生这些情绪的原因，这就是一切事情的底蕴。罪的捆绑，你的偶像，你所恋慕的神明将永远奴役你。第二，你的偶像总是使你感到空虚。第27-28节说，他们向木头说，你是我的父，向石头说，你是生我的。他们以背向我，不以面向我，以致遭遇患难的时候却说，起来拯救我们，你为自己做的神在哪里呢？你遭遇患难的时候，叫他们起来拯救你吧。犹大，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。我们从这段经文学到什么呢？你所恋慕的神明总是使你感到空虚。 当你陷入困境的时候，那些神明在哪里呢？听一听，在几章之后，耶利米再次宣讲，在第四章三十节，他说出同样的事情，但他采用的方式却是锥心刺骨。神向他的百姓说，你凄凉的时候要怎样行呢？你虽穿上朱红衣服，佩戴黄金装饰，用颜料修饰眼目，这样标志是枉然的。恋爱你的藐视你，并且寻索你的性命。这段经文的教导是什么？这里的教导是，如果在你的生命中除了神以外还有别的事物令你说，我必须拥有它，我的生活才会快乐，它已经把你控制了，这是第一点。但是第二点是，你总是无法使你所恋慕的神明满足，永远不会。神在这里要说的是，哎，你这个被蹂躏的人啊，为什么用颜料修饰眼目？为什么佩戴黄金装饰？你的爱人永远不会得到满足，他们藐视你的生命，他们藐视你，并且寻索你的性命，你永远不会满足他们。我读到一篇有关欧文·柏林生平的书评，欧文·柏林写了很多动听的歌曲，他的女儿说，令人苦恼的是，无论他的成就有多大，当他达成一些事情，他马上陷入沮丧之中啊。他会说，我将永远无法再这样做，我永远不能再写出像这样的一首歌曲。成就之神永不会满意。不要紧，你说，只要我达到这个水平的成就，我所恋慕的神明会说，我悦纳你，你做到了。但他永远不会这样说，永远不会，他藐视你。那位苗条之神又怎么样？有些人的情况很极端呐，这就是所谓的饮食失调症了。你永远无法满足苗条之神。你读过一些超级模特的专访吗？他们是多么讨厌自己的肩胛骨背面长胖了半英寸。你永远不会对这些事情感到满意。当父母抱起一个刚出生的孩子，会不会对着孩子说，我会为你而生，现在我的人生充满了意义。令人惊讶的是，有些小女孩会说，我想生下这个孩子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会得到我可以去爱的人，然后我就有生存的目的了。除此以外，我的生命什么都没有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弟兄姊妹们，有的时候，即使你把子女养得很好，你的孩子也会藐视你的。你不能够为自己的孩子而活啊。我们看看偶像的力量，人们向木头说话，向石头说话，木头和石头不是那些制造偶像的人所创造的，他们取来木头和石头制造一个偶像，微妙之处就在此，这就是偶像的力量。木头和石头本是好东西，木头没有不妥，石头也没有不妥，要看你怎么用它们了。孩子没有不妥，注重外表呢也没有不妥，工作没有不妥，争取成就也是没有不妥的。这些东西本是好的，因此它们的威力十分强大。神创造这一切本是好的，这些东西本是好的，它们里面有美好的力量，它们发挥了很多力量。但是当你把这些东西放在神应有的位置，那么你从中制造出来的东西在你身上变成巨大的力量， 但他们永远不会满足，永远不会。你想从这些得到什么？你为了他们而把自己变为赌注，你说，只要我得到……你为什么那样拼命的工作呢？为什么有些人在各方面被逼着去干？你希望这些偶像神明说出他们永远不会说的话，你希望他们说，好，你这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，我已经张开双臂欢迎你进来吧，我完全悦纳你。他们永远不会这么说，他们说，你可以做得更好。他们总是这样。神说，如果你真的想看看你的偶像如何使你变得一无所有，空空如也，不要在阳光普照美好的日子考验你的宗教。当你在困境之中，你呼喊你的神明吧。他们能如何帮助你呢？许多人仍是这样说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没有这样的问题啊，我在我的生命中没有看到任何致命的吸引力。等到困境临到，你呼喊你的神明吧。我给大家举三个例子啊，假神，这些你所爱的神明在以下三种情况绝不会帮助你的：重病、丧亲和死亡、失败。假神永远不会帮助你。如果你真的长期患了重病，那怎么办呢？除了真神之外，没有别的神明可以帮助你。你是为着物质财富而生存吗？你是为着追求成就而生存的吗？你是为着美丽的外表而生存的吗？你是为着人际关系而生存的吗？你生存是为了什么呢？你倚靠这些神明，但他们每一个都会离弃你的，他们连一件事情也不能帮助你，只有真神才可以帮助你。你说，嗯，这情况不会在我身上发生的。你会年迈衰老，那么呼喊你的神明吧，没有一个会帮助你，只有真神能够帮助你，没有任何一个神明能够带你度过难关。让我们来看看死亡。你问，你所指的死亡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这样的，如果你拥有一段美满的婚姻，那怎么样？如果你的配偶是你生命的意义，那怎么样？如果你的配偶带给你快乐，那怎么样？总有一方先死去的。我和我的内子啊，经常呢谈到这一点。我们说，你知道吗？除非有些奇怪的、令人难以置信的巧合出现，否则我们其中一个呢将会留下独自一人。如果我们某一方使另一方成为自己的神明，当我们的神明在棺材里，他如何能帮助我们呢？你为自己制造神明，你把好东西变成神明，你呼喊他们吧，他们永远不会帮助你。那时你就明白了，你可能不知道这些都是你所恋慕的神明，直至你病倒甚至死亡临到，你才知道。让我再举一个例子啊，失败啊，亲爱的听众朋友、弟兄姊妹们，人们不断地对我说，我猜想我知道神已经赦免我，但我在这方面失败了。我是个失败的父母，我是个失败的配偶，我是个失败的雇员，我还没有达到那个水平啊！我做错了一些事，我无法原谅自己。 这听起来呢似乎很谦卑，但你知道你这么说的真正意思吗？你的意思是，如果有一个比神的标准更高的神明，因为圣经说神已经赦免我，并不是真的。我把一些东西放在高于神之上，现在那东西不会原谅我。你知道原因吗？偶像永远不会原谅人，永远不会。如果你是为着这些东西而活，你的工作、金钱、人际关系，或者是道德，会有什么结果？有人走来对我说，我非常的虔诚，但我搞砸了，现在我不能够原谅自己。我已经去到耶稣面前，知道他赦免我，但我无法原谅自己。那么道德就是你的偶像神明，基督教成为你的神明，基督却不是你的神。宗教永远不会原谅你，除了真神以外，没有神明能原谅你。他们不会原谅你，他们鄙视你，他们寻索你的命，在遭难的时候呼唤你的神明，就是你为自己制造的神明。你会看到你无法原谅自己，是因为你有一个比神更高标准的神明，除了真神以外，没有神明会饶恕你。你明白吗？这些东西帮不了你。如果你生活的目的是为了道德的成就，当他失去时，他怎么能帮助你呢？如果你的生活的目的是为了人际关系，当他们失去时，他们怎么能帮助你呢？你明白吗？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他们总不能够帮助你。当你面对失败的时候，他们总不能够帮助你。当你患病和受苦的时候，他们总不能帮助你。你知道原因吗？因为这些神明根本是不存在的，他们只是你的延伸，是你的意志所延伸的力量。他们本身没有生命，他们只是股票，他们只是石头。当你伤心的时候，并且找不到任何安慰的时候，他们也永远帮不了你。那是因为在你的生命中，这些神明比神更有地位。这些东西奴役你，这些东西使你感到空虚。
我曾经追求世界的欢乐，希望能够得到满足。那一天，当我遇见耶稣，我发现自己的虚空。但主的爱是何等甘甜，滋润我干渴的心田。我甘心跟随他的引导，在十字架的路上奔跑。我前面道路有耶稣陪伴，心中常有喜乐。中即使遇见困难，主耶稣赐给我力量。
我们怎么能够得到医治呢？妙极了，听听第31节怎么说，你们要看明耶和华的话，我岂向以色列做旷野呢？或做幽暗之地呢？我的百姓为何说，我们脱离约束，再不归向你了？处女岂能忘记她的装饰呢？心腹岂能忘记她的美衣呢？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。看看这段经文，神说什么？他说，听着，你见过一个新娘步入礼堂的时候说，哦，我的天哪，我忘了化妆吗？你见过一个新娘步入礼堂的时候说，哦，我的天哪，我忘了穿上耳环吗？他们不会这样的，他们不会忘记这些事情。为什么？新娘会做各样事情，尽力的使自己漂亮极了。顺带一提，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失败的新娘，从来没有。新娘都以各种各样的方法去隐藏自己不是那么吸引的部位的，以及各种各样的方法去突出自己吸引人的部位。新娘步入礼堂的时候，像是一个幻象，整个礼堂的人都想娶她。新娘为什么那样努力地去使自己变得美丽？新娘在想着所有人，但基本上她是在想着新郎。新娘走到所爱的人面前，希望他说，我要迎娶你，你是多么的美丽，我全然接纳你，一切障碍都除去了，你进到神面前。神说，做得好，可以进来享受我的快乐。神说，你知道如何让自己的外表令人喜悦，但你不明白如何在灵性上得蒙悦纳。你知道你为何那么辛勤的工作吗？你知道你为何要追求这一切吗？你知道你为何要努力使自己变得漂亮吗？你知道你为何要努力使自己成功吗？你知道你为何要为这一切啊，权力啊和认可而努力吗？你尝试掩盖你赤裸的身体，你尝试掩盖人人都有的那种不足够的感觉，你拼命的要找到一个人对你说，我接纳你。你明白吗？神说，我可以成为你的装饰，我可以成为你的义，我可以接纳你，我能做到。我不知道耶利米认为神在说什么，他大概了解，但我们更具体的明白，以弗所书5:25-27说道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耶稣基督怎样使你成为你尽一生努力希望从这些神明获得的一切？他是怎样做到的呢？耶稣基督把自己献上，其他所有神明都鄙视你，并寻索你的性命，但这位神并不寻索你的性命，他反倒献上自己的生命。他在十字架上被剥夺衣服，使你可以穿上；他在黑暗中赤身，使你可以在光明中有衣服遮体。他没有加美的容貌，使你可以变得美丽。他被弃绝， 以致天父可以说：好，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，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大功都归给我们，他的义成为我们的义，这就是圣经说的。我不知道当时的人如何理解这段经文，但我们现在明白了，新娘岂能忘记她的装饰呢？新娘岂能忘记她的美衣呢？然而，你已经忘记了我，我可以成为你的美衣，你在外面拼命的四处跑，尝试变得美丽，找你所恋慕的神明，使你周围的人说：好，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你尝试穿上义袍，你永远无法做到，但只有我能做到。你明白是什么回事吗？你明白神说什么吗？新娘会忘记她的婚纱吗？但你忘记了我。人们望着一些东西说：我一定要得到这些东西，如果我得不到的话，我就死了。这就是他们感到沮丧的原因了。当你这么说，你已经完全忘记了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做的一切，或者你从来没有听过耶稣所做的事。他被剥夺衣服，使你可以有衣遮体，他是你的装饰，他有能力使你美丽。所以神说：我岂向你做旷野呢？你看不见我已为你做了什么，你看不见我的作为。我不是尝试证明基督信仰是真实的，我只是尝试向你表明，没有另一个宗教声称有这样的一位神。在其他所有宗教和哲学里，每一个神明都说：你若这样做，便能存活；你若不这样做，便会死亡。我们的独一的真神却说：你纵然失败，但我为你而死。没有别的宗教这么说，其他宗教都说：我们的神明如此伟大，他不会死亡。基督信仰说：我们的神明如此伟大，以致他为人受死。其他所有的神明都寻索你的命，这位神却为你舍命啊！我不是尝试证明基督信仰是真实的，有很多途径提供了证据，我只是尝试说明这是唯一的宗教，声称有这样的一位神。正如有一首伟大的诗这么说：其他神明刚强，但你软弱；他们骑马，但你在宝座绊倒。可是只有神的伤口能向我们的伤口说话，没有一个神明受伤，只有你。只有这位神说自己受伤，只有这位神说自己为人舍命。当你感到痛苦的时候，你需要做以下的事情。你不只是说：我为何这么痛苦？为什么神让这种事情在我身上发生呢？要知道，你这么痛苦，是因为你对某些东西说：我一定要得到他们。请你转身离开这些东西，说：等一等，我并不一定要拥有这些东西的，我唯一必须得着的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是我的装饰，我不需要用这些东西来遮盖我感觉不足之处啊。耶稣基督是我的美衣，他是我的义。换句话说，向他唱出这首赞美诗：我要起来往耶稣那里，他会把我抱在怀里，在我亲爱的救主怀内，啊， 它有万种魅力。不要忘记耶稣基督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当我们把自己献给你，我们开始看到我们生命中难以理解的事情，痛苦啊，悲哀啊，和无法解释的苦恼。我们也开始看到这一切事情是如何结合在一起，这是因为我们追求别的事物了，却没有寻求你。我们以别的事物为中心，却没有以你为中心。这一切都在藐视我们，他们寻索我们的命，我们努力令他们说干得好，但他们总不会满意。我们要起来，我们要往耶稣那里，他必拥抱我们，我们在耶稣怀里找到真正的安息。天父啊，感谢你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发出光辉，毫无瑕疵、色斑和皱纹呢。天父，有些听众朋友们知道这真理，但没有把它活出来，求你给我们力量去把它活出来，并且面对新的一天。有些听众朋友仍然是没有明白这真理，求你帮助他们，叫他们永不放弃，直至他们明白这真理，并以为他们生命的中心。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谢谢您收听《生命的福音》讲道系列，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恩典。欢迎你跟我们联系，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。来信呢，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，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。fuyin@liangyou.net，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在短讯内容前，先注明“生命”两个字。另外，在良友电台的网站，也可以收听本节目。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.liangyou.net。 愿神赐福给你，再会。